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55回。眼前残刃虽然也能控制某种天地法则之力，但是明显的没有办法和玄天果实所化的宝剑相比，这让韩立呢对其是否真是玄天之宝有了几分怀疑。但是能一斩破掉春离剑阵，就算此刃不是玄天之宝，也绝对不是一般通天灵宝可比的。他心中倒是更趋向认为，这件残刃之宝是因为自身不全，才导致威能大减，并可以被魔猿操控的。当然也可能是这件残刃蕴含的法则之力，本身在玄天之宝中啊，就是威能最低那一类存在，或者说恰好被玄天之剑蕴含的法则之力克制了。这才的两种法则之力一碰撞之下，就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的。韩立心念急转之间，片刻间就将这一切分析透彻了七八分呢。但越是如此，韩立望向这口紫色残刃的目光却越发的火热了起来。纵然说他手臂中封印的玄天之剑无法有心的操控，但是换了这件威能大减的玄天之宝残片，应该有希望控制才是。否则的话，那头魔猿在修为降落到和其差不多境界，并在失去了肉身之下，又如何能驱使残刃对其发动攻击的呢？长吸了一口气，按耐住心中的兴奋之情，韩立一抬手，五指略微一弹之下，五股灰色的光霞直接从指尖一喷而出，要将紫色的残刃卷入其中。扑的一声闷响啊，灰色光霞刚一接近残刃，立刻就被对方体表爆发出一片紫光给挡住了。然后残刃滴溜溜的一转之下，灰霞立刻纷纷的溃散消退，竟然没有办法接近此刃分毫。韩立眉头一皱，但另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一探之下，滚滚的五色寒焰一喷而出。但是轰隆隆的一阵诡异的爆裂声后，五色寒焰同样没有办法将这口残刃卷入其中。韩立脸上终于现出了惊讶之色出来，但是摸了摸下巴，沉吟了一下之后，忽然面露恍然之色，猛然再单手一抬啊，却一下子变得金光灿灿起来，同时呢，一股金霞从手心中喷出，直奔残刃击射而去。这一次，这口紫色的残刃却老老实实，任凭金光啊将其一卷入内，然后一闪被拉到了韩立身前处。韩立面露喜色的凝神细望眼前宝物，只见此宝物似乎透明的，四周呢金光竟一点一点的被刃身徐徐的吸纳而入，里面那只灵物在残刃身处金光包裹中，原本萎靡的神态反而一下子精神了几分，并摇头摆尾的在刃身中有几分活力的游动了起来。而原本紫色的残刃呢，却渐渐地透露出一丝丝的金芒出来，竟然似乎呢正要被韩立的繁盛真魔功同化掉一般呢。见此情形，韩立先吓了一大跳，随之大喜过望，这件十有八九的玄天残刃也未免太好控制了吧。他能清楚地感应到，只要再将一些繁盛真魔功蕴含的魔气注入其中，似乎马上就可以驱使此宝的。现在他几乎可以十成十的肯定，这口残刃绝对是出自魔界的玄天之宝，否则的话绝对不会对精纯魔气这般敏感的。心中略一犹豫之后，韩立心念一转，当即身上金光大放，同时呢，一片片金灿灿的鳞片在肌肤上浮现而出，他竟将繁盛真魔功运行到了极点， 一股股金光仿佛潮水一般的往残刃中狂注而去，残刃也毫不客气的分块的吞噬着金光，几乎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竟从紫色竟然一下子变成了纯金颜色。但是此刃吞噬的速度却丝毫没有慢下来的意思，反而呢，里面的那个不知名的灵物则一下子变得欢快异常起来，身躯也同样转化成了金灿灿的样子。韩立却大感有些吃不消了，他所剩的法力竟在这片刻的功夫一下子被这残刃又吸收了三分之一的样子。他当即果断地在身上金光一散，随着手中的金色残刃一闪，也没入其袍袖之中，不见了踪影。虽然说和尚未完全同化此宝，但也可以勉强控制了，这对眼下的他来说就暂时足够了。他可不会傻乎乎的在此地将全身法力消耗一空的。韩立一边想着，一边飞快的从储物桌中取出数个颜色各异的小瓶儿，并分别倒出数颗丹丸，一口气儿全服了下去。这些丹药啊，自然都是加速恢复法力的丹药，虽然说没有办法立刻让其马上恢复到鼎盛状态，但总算是了胜于无啊。然后呢，韩立一只手中翠芒一闪，一块翠绿欲滴的顶阶的灵石浮现而出，翠光闪动之下开始狂吸灵石中的精纯的灵力了。在眼下这种危机四伏的地方，他可绝对不会吝惜什么灵石的。不过当韩立目光又落到了那具丹田处被开启了一个大洞的魔元干尸之后，神色一动之下似乎想起了什么，目光在此干尸上下仔细地打量了两眼，竟然并没有发现储物镯之类的东西。韩立眉头一皱之下，另一只手一扬呢，一个漆黑圆环呼吸飞出，围着干尸略一盘旋之后，就蓦然放出了大片的白光，直接的将干尸直接吸进了其中，然后飞射而回。随后韩立身形一晃，一下子化为了一道血红激射而出，只是几个闪动过后，身形蓦然出现在了空荡荡的那间大厅中了。整间大厅除了一个破损的七七八八的法阵之外，几乎再无任何一物了。之所以说几乎，那是因为啊，韩立一眼就看到了那件血色玉床静悄悄地躺在一角处，闪动着淡淡的血光。韩立神念四下一扫，确定除了此物之外，此地的确再也没有任何可疑之物后，当即不客气地抬手一招，顿时看似沉重的血床一下子腾空而起，滴溜溜一转之下就击射而来了。但此床刚一飞到韩立身前的时候，一只手掌虚空冲其一拍，血床立刻一顿悬浮在远处不动了。韩立上上下下望了两眼，并未在体表上发现什么异常，神念随之一扫而过，但是刚一接触此物体表，竟然被一下子反弹而开，这血床竟然无法用神念侵入其中。韩立不禁反喜起来，但是目中蓝芒一闪，灵目神通立刻施展了出来。结果片刻的功夫之后，他蓦然一声轻移出口，脸上现出了一丝凝重之色，手臂再次一抬，对准血床打出了一道法诀出去。神秘的一幕出现了，血床突然之间血光大放，一个个拳头大小的银色古纹从血床上浮现而出，然后略一盘旋之后，竟在韩立面前呢组成了一篇神秘异常的经文。啊，银科文！韩立一眼就看出了这些银色文字的来历，一下子失声出口，当即一下子惊喜交加起来。此文怎么会出现在血床上，并落到了 这头圣阶魔猿手中的呢？韩立心头自然是充满了疑问，但是并没有多想此事，而是目光飞快地在这篇经文上扫过，结果呢，表情一下子变得古怪异常了。玄天炼气术，好一会儿之后，他才喃喃地说了一句满是迟疑和不敢相信的样子。虽然韩立并没有细看什么，但仍然大概看明白了这篇迎科文记载的内容，竟是一种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神秘的炼气术。只看了一些具体的内容，就给他一种荒唐异常的感觉，因为里面无论是所用的材料还是炼制的方法，几乎都是韩立想都没有想过的东西。经文还在最后自称用此秘术炼制宝物，甚至可以和玄天之宝相提并论，这才称此术为玄天炼气术的。炼日融海这等逆天手段，在这篇经文竟然只是最简单的炼气方法，这等方法大概只有真仙界的真仙才有能力施展吧。对于韩立来说，根本是白日做梦之事。虽然说并没有深入细看，但是韩立心中先大失所望了。要不是这篇经文是用迎科文撰写的，他几乎认为啊，此篇经文是那头魔猿故意捏造而出的。韩立有些不甘心的略一沉吟之后，蓦然双目蓝芒再闪，望向了血床。片刻之后，他神色一动，竟真的又发现了些什么。忽然韩立身形一晃，略模糊之下蓦然出现在了血床上空，一只手掌五指一分往血床上顶端一拍，轰隆隆之声大作，无数纤细的金弧从纸中弹射而出，化为了一张金色大网，将血床都罩在了其下。银色符文呢，顿时仿佛遇到了克星的一般的一缩而回，刹那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金弧狂击之下，血床寸寸的碎裂开来，同时呢，一股浓浓的血气一散而开，让人闻之欲呕。韩立眉梢一挑，但是冒出金弧的五指一合，下方雷网立刻一收而合，电弧闪动之间，血气一下子就被雷光一荡而光。随后金色电网中赫然现出了一块巴掌大的乳白色的玉牌，上面隐隐的有银色符文翻滚不定。果然又是其中一张外页，看来这东西倒是不假了。不过金阙玉书应该出自人妖两族居住之地，怎么会流落到外界，还落到了这头魔猿手中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并没有露出意外之色，反而呢眉头微皱的自语了一句：“说起来，这一张金雀玉叶啊，是韩立得到的第三张叶了。”但可惜上面记载的东西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鸡肋，若是他能够进阶大成期，说不定还有可能用到上面的东西。不过这玄天炼气术倒可以让他借鉴参悟一下的，万一能从中领悟到一些什么来，仍是大有益处的。心中如此想着，韩立却立刻知道眼下可不是细细研究此玉叶的时机，当即这袍袖一抖，一片青霞飞卷而下，眼帘霞光就要将玉牌卷入其中，此物却滴溜溜一转之下，蓦然通灵一般的朝一侧腾空飞走。但是韩立早有防备之意，一只手掌早闪电般的虚空一抓而下，顿时呢，一股无形之力一照而下，将下面方圆十余丈全都圈在了其中。嗖的一声过后，玉牌就被强行吸了过去，射到了手中。 韩立当即从储物桌中再取出了一个玉盒，将玉牌小心地放进其中，一连呢贴上数张禁制符箓后才一闪收好了。做完这一切之后，大厅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其逗留下去的东西了。他身形一动，立刻化为了一道青虹，向大厅外飞射而去，然后几个闪动之间就一下子没入魔气通道中了。动光中的韩立两只手中均现出了一块顶阶的木属性灵石，脆芒闪动不停。与此同时呢，先前服下的丹药也开始产生了效力，一缕缕精纯灵气在其体内涌现而出，并被徐徐地吸入经脉之中。如今的他正按噬金虫感应位置激射遁走，那里可是仙仙此女冒险深入魔金山脉的真正目的所在。虽然不知道对方图谋什么，但想来绝对不是简单之物。韩立现在处理完自己此行之事，再无后顾之忧，自然大感兴趣的打算插上一脚看看。刚才和魔猿的一番争斗虽然极为的凶险，但是实际上花费时间并不太长，前后呢不过一顿饭的功夫而已。那只派出追踪的噬金虫更是停在了某处一动不动了，显然精族女子还没有完全得手，现在过去应该时机正好。虽然她如今法力损耗不少，法相之身也缩小了近半，但是呢这精族女子修为太低，自然心中不会有何顾忌的，否则的话要是面对一名修为和她近似的存在，韩立忌惮自己修为大损的情况下，说不定就故作不知的直接遁出了此地，不愿再节外生枝的。韩立遁光非常之快，但是刚飞行了近半之时，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响从地下整座巨山深处传来，接着异变突起，整条通道中的魔气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一般的剧烈的翻滚了起来。同时呢，魔气中轰鸣之声大起，狂风大作，无数漆黑的魔刃一下子密密麻麻地浮现而出，只是一闪之下就在整条通道中四下激射开来。韩立一惊啊，袖子只受一卷，顿时一层灰色光霞一下子将身体包裹进了其中。那些风刃纵然看似狂暴，但是一展在了原磁神光中却纷纷的溃散不见了。韩立眉头一皱之下，心念一转，正想啊思量到底出了什么事，一声仿佛骏马嘶鸣的怪异吼声一下子在耳边仿佛惊雷般的传来。只是一听此声，他竟蓦然觉得体内法力一凝，一下子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接着通体辉光一散，韩立身形一下子往下方空中啊是直坠而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从通道四周激射而来的风刃一下子就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的斩到了韩立身上。若是换了一名普通人族修士，自然瞬间就被碎尸万段了，但是韩立肉身强横啊，已经不下于合体级别的魔兽，只听得砰砰砰一阵闷响过后，他在青光中竟然安然无恙。不过纵然这样，韩立心中也是惊怒至极，神念飞快的移动，大眼诀顿时化为了一股清凉之气在体内一阵流转，体内灵力的异样一下子消退不见了。动光一起，再次化为了一道青虹是腾空而起，而就在这个时候，他身处的整条通道下方地面突然寸寸的碎裂，随之雷鸣之声大起，无数漆黑的电弧狂喷而出，无论魔气还是其他方向的石壁一接触此电弧啊，立时瞬间飞灰烟灭。韩立一惊，手中灵石骤然之间消失不见，随之单手一掐诀，一声霹雳过后，一件金银色雷衣一下子在体表浮现而出，纵然那黑色电弧一圈圈地将它困在了其中，但是 各色电弧交织闪烁之下，韩立呢却安然无恙。但是随之无数惊雷连绵不绝地从地底爆裂而开之后，数条这魔气通道在黑色电弧狂暴的挥动之下竟彻底地塌陷了下来。无数磐石大小的巨石一下子从空中狂落而下，纵然韩立一身神通不弱，但不提防之下也被数之不尽的巨石压在了下面，然后在轰隆隆之声中被更多的石头一下子深埋到了下面。在大山外面，整座山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倒塌，仿佛一只无形大手一把按在了整座大山之上，然后用力地向下挤压一般。而从那碎裂的山壁中，一股股黑色魔气也同样地被一挤而出，拼命地向四周弥漫散去。一声嘶鸣之音再次地从倒塌的山峰中传出啊，随之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大起，十几条漆黑电光纷纷冲破碎的山石而出，一下子就化为了百余丈的黑色雷电，在空中是狂舞不定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56回。《凡人修仙传》第1056回。一声嘶鸣之音再次的从倒塌的山峰中传出来，随之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大起啊，十几条漆黑电光纷纷的冲破碎的山石而出，一下子就化为了百余丈的黑色雷电，在空中狂舞不定起来。远远的看去，仿佛十几根粗大的触手在虚空中反复的挥动不停。接着一声天崩地裂之音发出啊，无数的碎石一下子就从倒塌的大山处迸射而出，整座大山呢仿佛一下子被铲平了一般。而在原来大山坐落之处，一个体长啊超过千丈的庞然大物一下子显露而出。此怪物通体竟都是黑光组成，但是呢体表却偏偏有无数根大小不一的黑色雷电狂闪不已，先前冒出来的那十几根触手竟不过是其中最粗大的一部分而已，而在黑光最中心处却赫然有一个拇许大小的白色的巨脸，双目圆睁，闪动着森然的寒光。突然一声龙吟之声从黑光中发出，巨大的怪物体表某处啊突然是血光一闪，一头通体血红的蛟龙一下子破开怪物的身躯从里面激射而出，只是一个闪动过后就一下子诡异的到了百余丈外了，然后一个盘旋蓦然现出了一名浑身银甲但是生满了尖锐倒刺的男子，正是那名外来的龟姓男子。只是这个时候的他脸上再也没有了原先的阴狠冷漠之色，而是脸色呢变得苍白异常，同时目中全是狂怒之色。而这个时候下方巨大的怪物身体中又一声闷响发出，接着数百丈大的小半身躯竟从里面一下子爆裂开来呀，一股青色飓风从里面狂卷而出，随着飓风一凝之下竟化为了一只青光蒙蒙的百余丈大的麒麟虚影。巨脸呢是一声怒吼，一根最粗的黑色电弧猛然一声霹雳过后，黑色电弧啊就仿佛一口巨刃一般的一斩而下。但是巨大的麒麟虚影只是一闪，就仿佛无形的一下子化为了清风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在另一方向百余丈处，清风一吹之下，麒麟虚影再次一闪而出，但是呢马上体表灵光大放之下，身躯却一下子缩小无数倍，化为了数丈大小， 但是身形却变得明厚异常，宛若实质一般。这个时候才可以看得清楚，在这头青色麒麟的眉宇间处，赫然多出了一枚闪闪发光的晶石，而双目流露出来的同样是惊怒交加的表情。你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控制附身的血灵？从青色麒麟中传出了一个女子的声音，纵然话语中充满了愤怒之意，但是听起来仍然是惊讶异常啊，赫然正是仙仙此女。先前此女进入真灵之穴后，尚未来得及找到想要的东西，龟姓男子呢就蓦然出现，接着原本应该沉睡的血灵突然异变现身，竟一口呢将他吞进了体内。要不是他这次准备充分，当即一口吞下特制炼制的秘药，然后让真灵呢一下子施展大神通附身，化身成了眼下的麒麟虚影的模样，恐怕当真呀就被血灵吞噬掉了。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历，我只问你真灵之血中的真奇本源呢。龟姓男子却森然地问道，
我是什么来历，指出真灵之血，你们以为还有何人知道的吗？
从巨大的怪脸口中传来了黑黑的冷笑，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但是阴沉异常，让人大感毛骨悚然呐。而他原本爆裂开的小半身躯，在这片刻的功夫就黑光一闪的恢复如常了，仿佛原先的伤害根本无所谓一般呐。龟姓男子一听这话却脸色一变，而青色麒麟却一下子流露出了吃惊之色。
什么？你也是？
不错，除了我们之外，的确不可能再有其他存在知道此处真灵之血。麒麟虚影扫了龟姓男子一眼，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哼，我和你这名半生的废物可不一样，寄生一名弱小精族还会失败，我可是十成十完美寄生这头银蛟成功的呀。
龟姓男子两眼一翻，不客气地说道。听到了龟姓男子如此一说，麒麟虚影目中闪过了一丝怒意啊，但是却淡淡地说道，
能寄生成功也不过是侥幸而已，当年我等都是本尊十万份神念之力之一，能有什么差异？我倒觉得这种半生并不比寄生差到哪里去，只要这名精族女子能够修炼至渡劫飞升境界，我同样可以恢复真灵之身和滔天的法力。
飞天？白日做梦吧，区区一名精族人也敢去想此事。龟姓男子嘴角抽搐了一下，讥讽地说道，
有何不可，若是能得了真灵之血中的真灵本源，就算是一块木头也有一丝希望飞升真仙界的。
青色麒麟却显得平静异常，
哼，这等诞生真灵的本源之力给一名精族服用，可是天大的浪费，若是给拥有银蛟之身的我服用，只要区区万余光景啊，我是肯定能够退化蛟身，演化成真龙之躯的。
龟姓男子没有否认麒麟虚影之言，但仍不屑地说道，
你说这话难道想让我将真灵本源拱手相让？纵然当初你我都是一体存在，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已各自独立，如同陌路了，况且就算我愿退上一步，下面这位也不会有此谦让之心的。刚才在真灵之血中，他可是想直接吞噬了你我的。
青色麒麟目光先是一阴，朝下方巨大怪物扫了一眼之后，就冷笑着说道，
我不管你如何附身血灵身上，并准备做任何打算，现在将真灵之气给我交出来，我就马上转身就走，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龟姓男子虽然立刻听出了对方的挑衅之意，但眼角微微一跳，仍朝下方声音一寒地说道，
想要真灵本源，当然可以。你们二人只要再进入我肚子中，和我融为一体，自然就得到它了啊！呀呀呀呀！
巨脸却发出了一阵嘎嘎怪笑。什么？已经吞噬掉了？不对，能吸收真灵本源的，只有拥有实体存在。以血灵之躯，如何能够做到此事？龟姓男子根本不信。
谁告诉你们的？我是血灵之躯，你们两个还真以为自己是第一批找到此地的存在？
这一次巨脸啊沉默了一下，这才阴阴地回答道：
这话什么意思？
青色麒麟体表青光一闪，也有一些惊疑了。
就是说，像你们这样的家伙，我早已经吞噬掉了三四个之多了，现在只要再吞了你们两个，外加上这么多的真灵之血，我不久就可以拥有真灵之体嘛。至于真灵本源嘛，自然在我体内了。好了，还想再知道什么？你们让我吞噬成为我的一部分，自然什么就都知道了。
巨大怪物似乎啊不愿再多说什么了，体表的黑光一闪，在雷鸣声中，两道黑色电弧一闪射出啊，远远看去，仿佛两根黑色的巨枪，要直接洞穿麒麟虚影和龟姓男子而过似的。听到怪脸之言，龟姓男子脸色变得难看异常啊，再一看怪物真的攻击了过来，心中暴怒可想而知了。也不见其说什么，身形一晃之下，突然化为了三个一般无二的存在。其中一个单手一扬，一口银色飞剑一闪斩出，化为了十余丈长的银色剑光，只是一闪呢，就将迎面落下的黑色雷电一斩而灭。另一边的青色麒麟虚影却大口一张，头颅突然狂胀数倍之大，然后一口吞下，竟直接将击来的黑色电弧一吸而尽。见此情形呢，龟姓男子一具化身，目光一闪，默然说道：
霸吞灭术，看来你的神通倒也不弱呀，有资格和我联手一次了。我们共同出手灭杀此东西，得到的真灵本源平分。那真灵之源是何等存在，就是被他吞噬了，也根本不可能彻底炼化的。
好，就这么说定了。
青色麒麟略一沉吟，就果断的一口答应了。如今的他虽然是仙仙和那一缕真灵神念之力的合体，但是对真灵本源的渴望自然都是一般无二。虽然心中对龟姓男子极为忌惮，但是下方的俯身灵穴的家伙也是不得不灭的大敌呀。随之青色麒麟体表青光一闪，身形一闪之下，再次化为了百余丈之巨啊。同时一股惊人的气势冲天而起，龟姓男子见此，当即三具化身同时一晃，一个头顶银光一闪啊，十余丈的巨大的剑气再次闪现而出，一个呢则两手一搓，一团团赤红火苗凭空在身体四周浮现而出，最后一句则就地一打滚，顿时摇头摆尾之下现出了银色蛟龙的本体出来。面对下方的诡异存在，二者均都是严阵以待，不敢怠慢分毫的呀。这一次下面怪脸又一阵怪笑出口，
哼哼哈哈，你们竟然还敢反抗，很好很好，不跑的话也省得我多费手脚了。不过在处理你们之前，另外两个不速之客我需要先招呼一下。
话音刚落，最粗大的十几根黑色电弧突然雷鸣之声一起，丝毫征兆没有的往某处虚空一劈而去。黑色电弧啊尚未真的落下，巨大的灵压就先飓风一般的一压而下，而那边虚空中阴影一闪，一个苗条人影现形而出，然后一晃就化为了一道银虹激射而走。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巨大的霹雳直震得附近空间嗡嗡作响啊，十几道粗大的电弧一下子凝聚一团，幻化一口百余丈长的黑色巨剑，只是一闪之下呢，就将因为霹雳巨响被震得顿速一慢的银红一击灭杀，甚至银红中那条苗条的人影连惨叫之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啊。此人影自然就是那位依仗着隐匿之术神秘一直追踪韩立到此的那位高阶化形魔兽九叶。此女论修为也有炼虚中期左右的修为，但是在黑色巨剑一击之下却仿佛反抗之力都没有了，一见着擎天巨剑的可怕威能，龟姓男子化身和巨大麒麟同时一惊啊，现出了凝重之色，而此剑得手之后并没有就此返回或直接攻击对面对手，而是一晃之下竟化为了巨大的黑虹，冲附近的地面某处一展而下，这让龟姓男子和青色麒麟自然一震啊。眼见黑虹气势汹汹一落，足可以将大地全都一切两断的样子，从地下却猛然传出了一阵清明之音，青光一闪，突然从地下射出了72口青色小箭，这些飞箭之后数寸大小，但猛然往中间一聚，化为了一口数丈长的青色巨剑，同时一声霹雳过后，耀目的金色电辉一下子弹射而出，然后毫不示弱地迎着黑色巨剑就是一击，轰隆隆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金黑两色电弧一阵交织闪动，两者竟在低空中僵持不下了。纵然黑色巨剑体积惊人，但是下方青色巨剑则似乎犀利异常，同时冒出的金色电弧也威能奇大，竟然毫不落下风啊。白色巨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但是随即一声冷哼，体表黑光一闪，数十道黑色电弧一下子就高涨了起来，也要弹射而出似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嗖的一声，青色飞剑冒出的地面下蓦然一道青红激射而出，而几乎与此同时，黑色巨剑猛然一亮，另外一道黑色剑光仿佛影子一般的诡异浮现，接着一闪就到了青红上空，并狠狠地一斩而下。当的一声脆响啊，青红一脸原处突然现出了一层水晶般的诡异的光幕，剑光一展其上却从旁边滑落而过，而在水晶光幕中一道人影站立其下，双手倒背，赫然的正是先前被深埋山石下的韩立。他目光在巨大怪脸龟姓男子化身还有青色麒麟虚影上一扫，一言不发的单手一招，顿时呢，从不远处的另一处地下射出了一朵拳头大的金花，一闪即逝的冲其击射而来，正是韩立派出追踪的那只噬金虫。此虫只是一晃就一下子没入韩立袖口中不见了踪影，俯身灵虫的一缕神念也瞬间回归神识中，韩立神色这个时候有些阴晴不定起来，那缕神念中包含信息全被一吸而入，先前噬金虫听到看到的东西一下就变得仿佛他亲眼目睹过一般，而巨大的怪脸见韩立如此轻松地挡下了自己一击，没有马上再发动攻击，双目闪动阴寒之光地打量着韩立，似乎有了几分忌惮之意。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那头魔猿气息先前消失了，难道是被你斩杀了吗？
半晌过后，从巨脸中传出了沉沉的话语之声。阁下感应倒是灵敏的很呐、我既然在此，那头魔猿自然已经不存在世间了。韩立双目一闪，徐徐说道：
哼，倒是便宜了你。
这头魔猿会在此地落脚养伤，原本就是我将其引诱而来，想等修成真灵之后啊，就拿其当成灵药吞噬大补一番的。这魔猿还以为天生就有如此精纯魔气呢。
怪脸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一听此话，韩立脸色一变呢，但是马上神色如常地说：
原来如此，我说此地魔气如此精纯，以那魔猿受伤之身很难聚集的，原来是阁下做的手脚。不过你到底是什么存在，在下倒有些好奇了，难道是一种天地之灵？
哼，什么天地之灵，
不过是借助真灵之气诞生的一缕虚无浊气而已，原本根本不会有灵性的，只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蠢物，但是却被一缕外来之力控制并附身，才变得如此狡诈的。韩兄还需多加小心啊。
青色麒麟忽然开口了：
你现在还是仙仙子吗？韩立一听着麒麟又变换了悦耳女子的声音，神色一动地问了一句：
当然是晚辈，不过我现在的状态有些奇特，有两种神念暂时合一操控着麒麟法相的，但主要还是以我的神识为主。
青色麒麟叹了一口气，竟极为老实地回答道：
这么说，仙仙子引我到此的主要目的，其实呢，是为了这个所谓的真灵本源吧，用圣阶魔核修补魔甲之事，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一场骗局吧。
韩立盯着青色麒麟，声音呢，毫无感情地说道：
当然不是，修补天外魔甲，的确需要圣阶魔核不假，至于真灵本源之事，我承认却有利用道友之嫌，但是实际上韩道友并没有任何损失啊，我只是借机行事，而那头圣阶魔兽既然被道友斩杀了，原本其身负重伤之事也是属实的呀。
仙仙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楚楚可怜起来，他望着韩立，眼睛里边充满了期待，他期待着韩立能和他一起联手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57回。